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十地位里面第四段，有一颂。若能坚立一切中，则出生死无疲厌；若出生死无疲厌，则能永见无能生。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虽然不多，说得很好啊，我们也把它念一遍。四有一颂，名五帝，说明五帝，为虽得出世而还出生死，故无厌。真所互为，难何能何？余地不过，故云永见。无能胜是难胜之名也。这个五帝难胜地，胜是超胜，也就是说五帝菩萨的在一般是很不容易能够超越他的，所以称为难胜地的菩萨。这都是从前一地学习圆满了，这才能提升。前一地是第四地，淫秽地。四地菩萨能坚立一切众，自己把烦恼习气断掉了，能够应激立众，帮助一切众生。所以第一句说呢，若能坚立一切众，则除生死无疲厌。除生死是应化在六道，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就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智慧，有菩萨的悲心，善巧方便广度众生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虽然他得出世法，是在讲世跟出世没有界限。那什么叫出世呢？觉悟了就出世了，迷了就是世间。所以菩萨得出世法，就是对这个世间一切法了彻底明白了，觉悟了。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一切法有而非有。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他如果把这个事实真相认清楚了， 对于世间法了一丝毫贪念都没有，一丝毫挂碍都没有，这就出世了。啊，那人呢，他还有身体啊，啊，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叫有余依涅槃啊，涅槃就是把烦恼习气统统灭掉了。啊，我们凡夫有自私自利，有是非人我，有五欲六尘，有贪嗔痴慢，把这个东西统统断掉，啊，断灭掉，就叫做涅槃。但是身体还在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叫有余意啊，这是我们凡夫修行正果这个境界啊。如果是上面菩萨啊，像这个地上菩萨的上面菩萨了啊，这已经超越六道了，是地菩萨超越了，他再回到六道里面来度化众生啊，六道他还有很多有缘众生啊，众生有求，求佛菩萨帮助他，菩萨就有应啊，应当然要现身啊，是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随众生的根性现身说法都还要回到世间，虽然回到世间呢，他不迷惑，觉而不迷呀，啊，他很清楚啊，一点都不糊涂啊，所以说虽得出世而还出生死，这个生死就是六道，哎，他还在六道。如果这个有缘的众生在地狱，他就到地狱去度化，就像地藏菩萨一样啊，到地狱度化。他在恶鬼道呢，那菩萨就现身到鬼道啊，像浇面大师啊，你们放堰口看堰口台对面站着个鬼王叫浇面大师，浇面大师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啊，在鬼道里面现的鬼身啊，在畜生道呢就现畜生同类身啊，他是真的开悟正果了，他真的不是在六道，可是他能够到六道里面来现身说法度众生啊，所以还处生死啊，故无厌真所啊，故无厌啊，他诸位想想他为什么不厌六道三途？因为他已经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如果还有讨厌，还有喜欢，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分别执着没断呢。分别执着真断了，是菩萨了。啊，这个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啊说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总要记住啊，有为的修行设法界，设法界以上呢，那叫无功用道啊，那个境界我们不好懂啊啊，因为设法界以上啊 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你说他怎么个修法？啊，我们虽然还没有读到啊，很快啊，下一品就读到了啊。这一品经是实信菩萨最后的一品。啊，让我们在这一品经里面看到《华严经》，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一法即一切法，这个一法是任何一法，这个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看实性位的菩萨里面居然有实地菩萨这个修行的啊理念跟方法了，都在其中啊。这个就是一切啊，对前面讲实行居住前面九行为，对后面讲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圆满居住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对于基础的，就是初性二性的基础的，你就会非常重视，到等觉菩萨也不能学习，还是要靠这个啊。基础就好比是地基啊，最上面就好比是大楼的顶层呢。啊，我们用华严经，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就好像是五十一层大楼。五十一层大楼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诸位要知道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你是最高的一层啊，第五十二层，五十二层是究竟佛果了，他可不可以把这个不要了？弟子规十善业都不要了，可不可以？不要就垮掉了。学佛从哪里学？从这学习啊！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不能成就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明白，祖师教导我们，净宗学人持戒念佛啊，持戒是基础啊。这个戒就是我所讲的《弟子规》是戒，《感应篇》是戒，《十善业》是戒。有这三个基础，三规五戒沙弥律仪你才能落实，没有这前面三条，沙弥律仪不能落实，你做不到啊。啊，那么出家连沙弥资格都做不到，还能有什么成就呢？真正发心，云少如来净光大法了，这两句话是玄奘大师讲的。他在参加考试， 那个时候出家要考试啊，考试官出题，这是他的回答了，人家立刻就录取了。啊，为什么出家？袁绍如来就是续佛慧命，我们不能让佛法在这个世间断灭了啊！我要把它继承下来，还要把它传下去啊！这个绍就是承先启后啊，我从上面接下来我还传下去，绍的意思啊。啊，净光净是现前的，现前我要把佛法发扬光大了，普度众生呢，这是菩提大愿啊。主考官一看到这个卷子立刻就去了啊，这发的是真正的大愿啊，他也确实了不起，他也真正做到啊！祖师给我们做下了榜样啊！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要怎么学？坚立范围非常之广，一切实一切处啊，用什么来立呢？利益众生呢？首先用身教，就是我要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啊，没有人在的地方有鬼神在。现在对这个事情有很多人都知道啊，啊，鬼魂不分昼夜，它在我们的周边啊，我们看不见它了，它能看见我们呢，啊，这是这个佛道都讲啊。鬼有五通啊，啊，除了漏尽没有啊，他有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这鬼有五通啊。这个通的大小呢，与他的福报有关系。他福报大的，他这个通能力就大。福报小的，他能力就小啊，不是平等的啊。这个原因我们不难懂，那就是迷雾差别不一样嘛啊。所以我们不但给人做好样，也要跟鬼做好样子怎么可以懈怠呢？怎么可以懒惰呢？啊，我们懈怠懒散，鬼神瞧不起你啊，你还有福的时候，鬼神在旁边看着笑你，他不会怨你。到你没有福报的时候，我们人讲啊，运衰了啊，好运走完了，运衰了，鬼神很可能来欺负你，来找你麻烦啊，让你呀事事都不如意 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你只要稍微细心去观察周边的人，你就能看出来。啊，那么利益一切众生，包括鬼神众，啊，我们拿什么利益？诸位要知道，最殊胜的利益就是持戒、修定、念佛。啊，你持戒，鬼神尊重你，你是圣人。啊，持戒就是学圣人呐、啊，大圣大贤呐、啊，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叫戒律，所以我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戒律不是哪个人制定的，你要以为哪个人制定叫你遵守，你就错了。戒律是信德，你要觉悟了，你要这个开悟了，你的思想行为自然就是这样。所以古人常讲啊，信德流露啊，啊，信德流露记载下来就是戒律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会欢喜戒律啊？为什么呢？我要恢复信德，我要恢复自信。啊，恢复信德，恢复自信，就叫做成佛。宗门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就是啊。修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尤其出家。古人说得好，出家这桩事情非将相之所能为呀。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将是五官里面的地位啊，五官最高的地位，元帅呀、啊出家了元帅做不到啊。啊，相是什么呢？国家的总理。啊，总理元帅都做不到。你能做到了不起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将相是世间法，名闻利养没放下了，贪嗔痴慢没放下了，发心出家的人，名闻利养，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了。将相要不要向你低头？要不要佩服你？那么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学佛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如果没有真的放下，还跟他们一样，那他比我们高太多了，我们怎么能跟他相比啊？啊，我们出家 首先要问问自己，我出家是把佛教兴旺起来，还是把佛教灭掉？如果出家不持戒，你就是灭佛法，灭佛法，你的果报就在阿鼻地狱。不是我说的，菩萨戒经里面所讲的啊，你出家能够兴佛法，无量功德了。如果不贪念人间的富贵，你决定修行正果啊。如果还有少份贪念人间富贵，你来生得大福报。经历这两个字你要懂得啊，然后才晓得，无论是在顺境是在逆境，你都会很自在啊，你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了啊，得大自在。所以他处生死无疲厌的，他得自在呀。啊，疲是疲劳，厌是厌倦。啊，在六道里头，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无论是善缘是恶缘，他都不分别，都不执着，所以他不疲不厌啊！不疲不厌呢，他就能长生欢喜心啊！念念生智慧，不生烦恼。智慧能提升自己的灵性，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在物质。为什么？菩萨要以物质供养众生，就把众生送到三途去了。你要问为什么？如果用物质帮助众生呢？肯定引发众生永无止境的贪婪，贪心多恶鬼啊，严重的堕地狱 啊，那就是三途的因啊。所以菩萨的时候绝对不以物质来帮助众生啊，物质帮助在什么时候呢？在你到身体衰弱到极处了，到死亡的边缘了，他来帮助你。帮助你多少呢？给你一碗稀饭吃，给你一碗水喝，你们看看 虚云老和尚传记里面所记载的啊，老和尚住在南方啊，广东这个地区啊，法院朝五台山，五台山在山西啊，怎么去呢？三步一拜，从广东拜到山西，你就晓得那是多么苦。啊，走三步啊，磕个头啊，磕大头啊。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拜到呢？差不多要到一年呢。路上没人照顾啊，啊，有时候遇到风寒生了病了，真的就倒下去了。啊，在旷野里面，人烟稀少，没人救他，菩萨就来了。啊，文殊菩萨。啊，菩萨示现什么像呢？乞丐的像。哎，遇到一个讨饭的乞丐，哎呀，看到这个出家人呢，啊，病得这么重，真的是给他一碗水喝，啊，给他一点东西吃。让他好好的休息，养养精神，啊，过一两天呢再走。这菩萨在物质上帮助他，啊，菩萨没有送很多钱给他，没有叫他雇个小驴代步，啊，还是让他三步一拜。一直真的拜到五台山，啊，老和尚也问这个乞丐尊姓大名，这救命之恩呢，啊？乞丐就告诉他：“啊，你是到五台山朝山，我也是，我的老家也在五台山。啊，他姓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文吉。”啊，虚云老和尚记住了。到五台山之后，到处打听，有个乞丐叫文吉，啊，路上救了他两三次。人家告诉他，文吉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在这恍然大悟啊！啊，在真正遇到困难、生死交关的时候，佛菩萨示现。来帮助你，绝对不是送钱给你，绝对不是给很多物质给你，不是的，这个你要懂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呢，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啊，你不吃戒，你不能吃苦。你肯定啊，增长贪嗔痴。佛法是要断贪嗔痴的。你那个贪嗔痴啊，年年在增长，那怎么行呢？啊，贪嗔痴增长，就是说，你将来死了之后到三途的机会是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三途的业因就是贪嗔痴。所以这个正增长不是好事情啊！啊，你一定要清楚啊！你学佛将来是到三途去吗？这不能不知道。 出生死无疲厌，则能永见无能生。请阳注解里头说得好，真俗互为，难合能合，真是觉，俗是迷呀，觉跟迷呀是对立的。啊，难合能合，就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能活呢？觉而不迷，这就能活了。活是活活，现在中国人讲的和谐，和是和谐，人与人之间难和，可是菩萨呢能和。为什么呢？只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能和啊。如果有分别有执着，那就难和了。道理在此地啊。有分别有执着是迷，放下分别执着是觉。觉跟迷能合，迷跟觉不能合，很难合。所以佛菩萨跟九法界众生能和，九法界跟佛菩萨不能和，那个没有关系，只要佛能跟他和，他慢慢接受佛的气氛，接受佛的感化，渐渐把自己的信德了也开发出来了，信法信德开发一分，你的烦恼习气呢决定就少一分。只要你不离开佛菩萨，你只要愿意清净，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什么叫愿意清净呢？愿意清净就是肯学，如果不肯学，没用处。我天天跟佛在一起，我不想学佛，我只想占佛一点便宜。这样学佛呢还是往三途坠落，没法子所以一定要亲近佛陀。那么现在佛陀在哪里啊？佛告诉我们经典所在之处啊，就是佛在。经典不要多，一部就够了，一戒一切嘛，一切即一嘛， 你只要专学一部经，把这部经念熟，这部经的意思搞明白啊，搞明白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情，慢慢来，一点一滴的了解它，明了多少你要做到多少，你是真的明白了，明了而做不到啊，你没有明白。佛家常讲啊，戒行相应的，要懂这个道理，戒是明了，行是做到啊，我把我所明了的都做到了，然后再去读经呢，哎，又有一层深的意思被你看出来了，这样子行帮助结，结帮助行，这叫结行相应，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然后你才明白这一部经的义理无有穷尽，不要说是你一辈子，无法穷尽，你就是生生世世百千大劫也无法穷尽啊！到什么时候穷尽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就能穷尽啊！大乘教里面等觉再上去，妙觉位就穷尽了啊！等觉还差一点，啊，穷尽是什么样子？是自己信得圆满具足，不是外头来的呀。从这个基础上啊，佛法跟我们讲平等，真平等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众生差别这么大，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妄想分别执着轻一点的，这个人就有福报有智慧，妄想分别执着重一点的人，这个人就愚痴，就没有福报，就这么道理啊，所以你哪一天真正想通了，哦，这个戒律啊，弟子规这类书原来是自己的性德，自己本有的，我依照这个修行就是恢复自己的性德，你就会非常欢喜学习啊，并不是哪一个做了这本书来约束我啊，牵着我的鼻子走啊，我怎么能服呢啊，这么想你就错了，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了解了，非常欢喜接受，原来这就是我自己信的，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处处啊反常，那是什么？自己迷惑颠倒啊，违背了性德是错误啊，随顺性德了这是正确的。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不能不懂啊。那么我们跟人能相合了，那再扩大，我们跟不同国家的人可以合，那可以和谐相处，跟不同的族群，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就是不同的宗教，都能够啊和谐相处啊，都能够互相尊重啊，都能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能和就美好，啊，不能和，你生活就痛苦了，啊，所以四地菩萨的阎慧地能兼利一切众生。啊，五帝成熟了，所以说难和能和，没有不能和的。啊，我们世间人看到难，佛菩萨太容易了，诀窍在哪里呢？我们再问问呢。我们也想学，啊，诀窍很简单，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们想想这两句，是不是菩萨在真所互为难和能和里做到究竟圆满啊，就是恒顺众生的随喜功德啊，众生迷惑颠倒，菩萨随顺他，不跟他计较啊，随顺里面帮助他，要用身做示范教导他，影响他，难学能学，学就是放下了啊！菩萨心要做样子给他看呢 啊难学能学，难行能行啊！难行，一般世间人什么难行呢？持戒难行，苦行难行。菩萨要实现，我们历代祖师大德都是给我们做示范的那么现在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啊，外出都有车，在从前走路啊没有车啊，走路辛苦不怕， 但是居立园的时候时间长啊。啊，像我们参加法国的会议，从中国要走到法国，至少要走一年，还要翻山越岭啊，你要翻过昆仑山脉啊，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天山呢，啊，如果走苏俄那边的绕道，一年多两年才能走到。啊，那么现在有飞机，十几个小时就飞到了。要不要做呢？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啊，但是怎么样呢？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一定要坐头等舱，我一定要得很舒服，那就错了。啊，为什么？你还是怕苦。难行你不能行，难忍你不能忍。这就错了啊！所以菩萨随缘而不攀缘啊，永远守着这个原则，什么都好啊！请你坐头等舱，没有感觉到我很舒服，没有感觉到我很荣耀。啊，你要能把头等舱跟经济舱看平等了，你就难活能活了。什么样的饮食都能接受啊，一定要吃这样的饮食，错了啊。可是到外国有很多华侨佛教徒啊，他都用中国的这些饮食来供养啊，非常难得了，随缘嘛，他们的一份心嘛啊。那没有呢，那没有外国人这些东西我们一样吃嘛，决定没有分别，这能活啊啊，一定要怎样怎样，那可麻烦了，那可难伺候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无论在什么个时代什么环境之下，通权大变啊，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不让别人添麻烦啊，什么都随其自然就好啊啊，没有一个不欢喜，这皆大欢喜，这就好啊。所以说这能勇见无能神啊，勇是勇猛，见是强健的啊，设在什么地方呢？设在自心化他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全世界的社会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冲突。冲突的事件在家庭，在父子，在兄弟，在朋友啊，在社会上， 领导跟被领导的冲突，邻里相党的冲突啊，族群跟族群的冲突，国家跟国家的冲突，原因在哪里呢？还不是为了名利吗？每个人都争名逐利，他怎么会不冲突呢？如果我们把名利舍弃掉，冲突就没有了啊。我们把仁义拉出来，仁是什么呢？爱人，仁者爱人啊，利者循礼啊。义是什么呢？循规蹈矩，无论做事或情或理或法，就叫义。走遍全世界没有走不通的，这就叫勇健无人胜啊。所以勇健无人胜你用的什么方法呢？啊，就是用一个人一个义就行了啊，你只要用这两个啊，放下了名利，提起仁义，你就勇健无能胜。现在时间到了，我休息一会儿。